区上自宁夏回族自治区劳动人事厅过来人了，检查我们学校工作，我是过来把这个调一下，然后还要送一些文件，那么待会呢我再上来再然后再说一下相关的，好吧？好，谢谢啊。
喂，大家好，我是花木川指中，是这样的，是文总和林总的这些理念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么针对于这些事情呢，我们是第一次回远学校讲文先生的千山万川计划，那么也是非常的久了。那么针对这些事，对我们花木川来说，他的体验是最为大的。为什么最为大呢？因为花木川是千山万川第一所汇演学校，同时也是千山万川的法相地之际，那么这个同时国际会议中心也在花木川坐落了。那么对于我们学校没有一块计算器，2002年由彭部长将当时就是到我们花木川学校来执教，为我们做成了10台电脑。那么现在的我们学校有这方面的支柱，就够在学校里面开展了学习知识教育。后来由公司千山万川公司去帮助我们实现了我们的网络梦。那么现在我们的每一个孩子每周都可以在网上去进行详细的交流和知识学习，对我们孩子的影响以及对当地的对他们的经济生活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那么以后我们将知识和千山万川公司的这种花木川模式的合作，将这种模式推广到整个西部去，为更多的人和更多的孩子实现他们心中自己美好的梦想。同时我们作为一个学校单位，那么主要的任务就是进来学习，在大多数进入这个聊天室的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各个学校的老师，大家是非常辛苦的。那么针对着一系列的事情，我们可以随时在这进行交流。那么潘老师是也在加拿大的，他70岁的老人，在这个地方为我们也是非常的辛苦，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说在这个展期里我们会有一个非常非常为大家提供这样一次非常好的交流和学习的机会。我们要感谢潘老师以及这一次活动的组织千山万川公司。那么在这我就向大家说声谢谢了。好了，我就说这些，下面我放麦了，让别人来吧。
这几天工作特别多，所以对不起大家。关于彭部长，我刚才也听谭老师和其他老师说了，但是我确实不太了解，因为我对中小学的这个教育方面都不太了解，所以很对不起大家。什么啊？我把麦调。还好，就是明天有一个读书会，由我来是谭老师帮助的。因为呢，本来明天下午是3点钟的会，2点半我就要出发，大学很大，要走半小时。可是突然今天得到通知说明天下午4点半开会，所以呢，明天中午要到能够祝大家。但是对谭老师的作品呢，我自己读了，可是我自己也不是领会的那么深，自己感觉自己的的确确初学浅，所以呢，请各位老师呢要包涵。下，谭老师的这个网站里说那几个读物，小的小作文， 那天我也在课堂上说了一下，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如果不清楚的话待会儿提出来，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要准备预习的要看的一些什么东西，明天谭老师会亲自讲一讲他的作品，这样我们就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儿童文学作品啊。很对不起大家啊，对其他彭部长啊，以及这个千山万彩，以及一些义务教育的历史，我都非常的不清楚。我也希望在以后的时间里，大家能够，给我更多的帮助，来尽到我的微薄之力，能够为各个地区的朋友们、老师们、同学们扶一点物。好，来，谢谢。
哎，大家好，那个在刚才老师给大家就是针对我们的千山万彩以及我们的网络，我觉得说得非常好。那么在这呢，我就把我的感受谈一下吧。我们学校呢是从本身以前是惠农庙台中学过来的，在内角呢，因为是刚开始接触，我觉得对千山万彩的这个理念呀，以及这个他们所有的做法还有点不理解，或者说不太明白。就是经过了一年的在庙中，经过了一年的操作，虽然有些工作没做上去，但是我觉得对千山万彩他们的整个这个理念宗旨，或者说他每个人的做事方法，让我觉得非常感动。尤其是那个翁先生还在呢，他们好多就是我觉得让人感觉就像一个慈善机构一样的。我们学校老师一开始不明白这个千山万彩是什么，最后呢就是通过每次千山万彩带给我们的好处，以及每次千山万彩当中搞的许多活动，他们才明白了什么是千山万彩。以至于到现在我们又合并到惠农二中这个学校来，就是大家就是对千山万彩的认识就更深刻了。因为这个千山万彩给我们学校实实在在带来很多的好处，比方说就是一开始我们学校学生虽然很多，但是学校的硬件设施是比较差的，教师没有电子备课室，没有上网的工具。但是自从我们千山万彩的这20台机子来之后，他们有了基础，所以才上了网络。然后呢我们老师就在这都备课呀，从网上查询资料，还有学生上课都可以开设网络课。像以前我们都这种没声吗？李老师你能听着吧？能听着我说话吧？听着啊，能听着啊。就是老师最起码就是有了这个环境，我们在这可以就是查询资料，给学生就是多媒体上课更就是更方便吧。再一个就是我们学校今年申请的示范性初中需要的材料也特别多，大家基本上每天都在我们的电子备课室，也就是由我们这千山万彩的这20台机子组成的这个电子备课室在忙活，几乎没有一天说是这些机子都在这闲着。所以说从这一点，就是不说别的，就从这一点来说，已经给我们学校已经是带来非常大的好处，就是不管是对老师、学生，对学校的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这样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千山万彩就是给我们创设了这个网站，我们学校有了自己的网站，并且是不花一分钱有了自己的网站。我们可以在网络上可以推销自己的学校，让别人都多了解我们的学校以及有关我们学校的所有的人员情况，以便就是以后为我们学校的声誉打下好的基础。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千山万彩这个网站呢为我们开设了这个关怀西部， 我的对我们这个地方来说，因为属于农村地区，好多就是孩子家里面都是特别贫困的，但是通过开设了这个关怀系统之后，目前我们学校也已经有三名同学接受资助了。有一个呢就是初三的罗鹏，他已经接受了林总的资助。还有就是两名学生，还有两个就是初一的学生，他们现在是马上就该升初二了，他们接受的是昌雅奇拐的老总的资助，资助他们就是走上独立，能自己独立走上社会的时候，这样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对他们来说是可能也就是根本是想不到的，也觉得是不可能有这些事情会发生到他们身上，但是通过了我们千商外财，这些事情确确实实发生在他们身上了。在这呢，他们就是作为这些学生的家长以及我们学校的领导，就是对千商外财做出的这方面的事情感觉特别感动。有这个学生的家长，他们已经都反复给我打电话，就是表示非常感谢千商外财，让他们也明白了千商外财是什么，以及让他们觉得应该自己怎么就是更教会了他们一种做人的方式，就是做事的时候不要老局限到自己的想象当中，好像觉得自己已经是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但是想一想这么对别人来说应该可以自己过一个太平的生活，应该好好的生活，但是这样，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反而把自己应该享受的东西都给了别人，而他们自己呢还在那做自己，埋怨自己的生活不如意。有了你们这样的机制，有了你们这样的想法，我觉得他们都已经是好像就是对做人的方式已经有了一定的变化。通过就是这些家长对我的这些方面的谈话，我自己其实也挺感动的。我觉得这样就是不仅仅就是千商外财给了他们各方面的资助，不仅就是物质上的，还有精神上的，更重要的就是让他们明白了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生活，不要把生活看得让人觉得那么无奈。我先就说这么多吧。
谢谢吕老师啊，吕老师说的非常的好，也非常的让我们有信心把我们的这个事业再做下去。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吕老师给我们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鼓励，让我们觉得我们实施的一些项目，尤其是关怀西部这样的项目的话呢，真正能够帮助到更多需要的人。在这儿的话呢，也希望那个我们这次在会议室里面的会议学校的老师呢，能够利用好大家自己的那个学校网站的一个平台，能够把那个我们需要你的那个栏目里面的话呢，填得更充实一些，真正把那个学校当地需要关怀、需要受帮助的一些情况呢，都让大家来了解。那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也跟大家报告，就是说我们最近在研发的一个就是一个短信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叫跨网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会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网站的基础上呢，会增加一个最新的功能。比方说像家校通这样的一个网站的话呢，就可以使我们原来是开家长会的时候可能是让学生带个口信或者是带个纸条，这样就如果说我们的家长如果随着我们的经济发展的话都有了手机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家校通的这样的一个网站呢，可以使我们的会员学校老师就在用电脑上发出这样的一条消息之后呢，我们所有的家长都可以收到这样并且呢可以通过手机的话呢和我们随时的沟通，这样也是跨越了这样的一个以前网络必须是要有电脑这样的一个障碍，那么通过手机这样的一个终端的话呢也可以参与到里面来，这个也是我们目前正在开发正在测试，马上也要提供给各界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希望的话呢也能够有需要的学校的话呢也能够及时的跟我们来沟通。那接下来的话是不是请那个还有那位老师
不知道那个陶乐一中的王老师回来了没有，如果回来的话，王老师刚才说是回来之后给大家发言的。还有哪位请大家那个现在就开始拍卖就可以了，要不冯老师给大家说两句。
喂，我现在讲话是不是大家听得到？能听得见了吗？可以听得到了吗？都听到了啊，是不是比刚才好多了是吧？啊，因为我刚才有人跟我打电话过来，我没有接，大概是这个原因，所以会影响到我的声音啊，再加上我没有把它放大。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啊，就是请彭部长啊，就是说在我没有进入千香万财这个领域里来之前呢、啊、我跟我网友啊，就是这里面有一位就是万老师啊，他是在重庆的，就是我们走三峡的话都知道，就是这个有个凤节啊，不是毕节，而是凤节啊，凤节这个地方他在那边工作啊，他也是管这个电脑方面的啊，在电视台工作。那么我跟他谈得很好啊，但他跟我谈的意思就是说，他很他觉得在奉节这一带，还有在重庆那边的大巴山那一带地方非常的贫穷啊。那我问他为什么你们会那么贫穷，我看其他的地方都发展得很快啊。他说因为以前要盖那个水坝，因为这样子的那个地方就不能禁止发展啊，所以呢人的生活的水平啊，甚至于说有些人都还住在树上啊，那这样子的感觉上面是真的是很落后啊。但是那么他们很希望呢有人能够来帮助他们这些地方能够开发他们的经济啊，也办上把他们的教育水平呢提高啊，那么文化水平也提高。那么我听了他的这个话呢，我也因为他有这么一个渴望啊，所以才引起我的动机起而行啊，来找到了你们啊。那我想不知道在现在的千香万财这边呢，这个有没有再继续再寻找一些落后的地方或者需要的地方能够来帮助他们呢？那么我们并不是一定要是送电一建通的教室，但是最起码说能够关怀到那个地方啊，或者去解决他们的一些也说你说网络也可以啊，解决一些他们的教育问题啊怎么样。我想请这个彭部长呢能够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千香万财的未来他们的方向是怎么样，让我们知道一下，我们也可以当着大家千香万财的一些调查人员啊，也可以提供一些资源来告诉你们哪些地方很需要，哪些人更渴望啊。好，谢谢。
好，谢谢谭老师。那么那个万老师也在是吧？万老师好。我刚才的话呢，就是我特别记得，就是谭老师在那个看那个短片的时候，把温先生一句话提出来，来打在屏幕上，大家可能也都看到了。那温先生认为呢，网络是给中国的一份礼物，尤其是偏僻地方的一份礼物。那为什么会这样去讲呢？那我们都知道，就是回顾一下整个世界的发展的话，会发现最早的话，各个国家的战争呢，是因为争夺土地资源来去才有战争。那随着从农业时代进入工业时代之后，战争呢变成了对资源的这样的一个争夺。那包括到现在的话，可能 啊，还有一些战争的话会是跟资源相关。那么就是工业时代最大的特征呢，就是说是这种大的工业的城市的崛起和这种生产线的这种高速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工业时代对人的要求就是说需要大量的集中，比方说汽车的生产线就要求所有的人都集中在那条生产线上，然后这样的话才能够开始工作，来不断的生产，流水线式的生产出汽车来。那么农业时代的最比较大的特征呢，就是人比较散，然后每个人就种自己的地，然后生产自己的物产，然后通过商人来进行交换就可以了。那么过去几千年的话，中国的话一直是处于这样的一个农业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西方发展工业时代的时候呢，大概其实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中国近代的话呢，也是有走过了这样的一个工业化的一个道路，所以的话呢，也会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大城市的出现。那么大城市之所以出现，就是为了适应这个工业时代的这种要求，大工厂需要很多的人集中在一起。我们也知道，就是中国有很多就是所谓的煤都了，或者说是那个某什么什么都了，就是因为某一个工业项目要在那儿落脚，比方说钢城了什么的，然后的话呢，就很多人聚集在那里一起生活、一起工作，这个是工业时代特别主要的一个特征。那这个特征的话，跟贫困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它需要人的集中，集中到大城市里面，才有可能参与到这样的一个工业社会里面来。那么，如果说是我们在非常偏僻的地方，那么就没有办法参与到工业社会的整个这个进程里面来，所以也就没有办法分享工业社会造成的这种财富再分配的一个过程。所以的话呢，有时候当我去到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的时候，真的感觉就是说他们是跟整个这个时代是脱节的，他们还是生活在像几十年之前的那样的一种生活。那么这个的话就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工业时代的一种必然吧，就是说你不能够参与到这种工业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对人的这样的一种要求，大规模集中在一起，你不能到城市里面来，不能到大工厂里面去的话，你没有办法参与到里面来，那你只能是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的话，自由的这样的，就是说就是像以前一样那样的一个生存。那网络的出现的话，为什么会改变这一切呢？因为网络可以实现虚拟的集中。那么虚拟的集中的话，意味着就是说，无论你是在多偏僻的地方，只要你有网络，你就可以参与到整个这样的一个经济活动里面来。那我们知道以前有比较有名的一个例子是印度。那印度的话，它的整个基础设施的建设的话，要比中国落后要十年。但是它的话呢，一直是在进行一些软件的这样的一个外包的业务，它的软件业的话发展的话是非常的大。那最近好像我有看到报道说是美国的哪家大公司，是 IBM 还是哪家大公司，要在印度招10000名员工，引起了这个这种那个欧洲的员工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抗议。也就是说因为有了网络，所以印度的话呢，有些地方它甚至没有电，它就用手摇的发动机，然后给电脑来供电，然后它就通过它的智力来进行编程，参与到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这个环节里面去，它可以成为整个这个软件产品当中的某一环，它可以参与进去，因为这是有了网络的存在。那么比方说像我们千乡万财的话，现在有重庆办事处、兰州办事处，有北京办事处、有天津办事处，还有黄川办事处和黄川国际会议中心这么多的机构。但是的话呢，因为有网络，所以我们可以像在一间大的会议室里面一样，可以同步的这样的工作。那这样子的话就使工作的话不再局限于某一个特定的指定的一个区域，它可以使在不同区域的人里面能够同步的来工作。所以的话呢，就是温世仁先生会讲到网络的话呢，是上帝给中国人最好的一个礼物，因为借助这样的一个礼物的话呢，可以解决贫困的问题，可以使很多在 贫困偏僻的地方的人呢，也能借助网络呢，来参与到整个的这个世界的经济活动里面来。但是这个前提之一的话，第一是要有网络，第二是要有对于网络的一个教育，那第三的话呢，是要有一个知识的教育。那你不可能说是你在没有任何知识的情况下也能够参与到这个全球的经济里面来。所以的话呢，在千家万财里面的话，有两个引进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呢是引进外资，第二个呢是引进外资。那引进外资我们听的比较多了，引进外资就是引进外部的知识。像我们关怀西部，像我们今天这个暑假谭老师举办的这样的一个培训，都是广义上来讲的引进外资的一部分。包括我们会邀请很多国内外的一些团体到我们的会员学校去办各种各样的培训，都是这样的一个引进外资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个呢，从这个角度也看到了千乡万财它是怎么样来解决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贫困问题，怎么样来去帮助。那刚才的话呢，谭老师讲到了，就是说重庆这边有一些山区里面的一些学校的话，他们非常非常的贫困。其实不只是在重庆了，在整个西部的话呢，凡是我去过的地方，我觉得那不要说现在只有100个会员学校了，就是我们已经实现了我们的计划，有1000个会员学校的时候，那仍然是远远不够的。那林光信博士他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提到了一点，他说我们就像那个要面对的困难就像面对一座大山一样，那我们的话呢，千乡万财就是一个那个钻头，那我们去攻克最艰难的地方，把这样的一个模式树立起来，把这个洞打进去，然后的话政府的力量会像是炸药一样把炸药填进去，最后才能够把山炸开。那么光要靠千乡万财一家企业的力量的话，真的是非常有限。那么我们国家这么大，我们的那个整个的边域分布的这么广泛，那我们的那个整个的这个学生和学校有这么的多，那千乡万财一家肯定是不可以解决这么多的问题。那所以我们会集中精力来把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模式来做出来。所以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会员学校呢，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实际上的话，我们并不是说在简单的来扶持或者帮助某一所会员学校，实际上我们是在一起来合作，来寻找一个这样的一个非常伟大事业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也许通过我们的合作的话呢，会找到一个模式，这个模式会对将来整个西部地区的所有学校的话都会因此而受益。那么国家的话会受到一些启发，然后会推广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我们所以我也觉得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会非常的有意义。那刚才谭老师讲到，就是说我们千乡万财今后的发展，还有会员学校的发展的一个问题。那目前的规划是这样子，就是说在今年的话，2005年的话，我们会不再扩展我们的这个会员学校。那么在前年的话，我们扩展了很多，从54所扩展到101所。那么今年的话，我们会逐力打造这样的一个模式，把这个模式打造出来之后呢，我们再一下子扩展到1000所。那同时的话呢，在温世仁先生在世的时候，他是不允许其他的资金进入到千乡万财这个计划里面来的。那么曾经有人跟他讲，就说50万美元一个学校，那么这样子想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计划。那但是温先生的话，他是想自己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他不想把这个整个的事情，因为过多人参与有过多的意见。还有呢，就是我看到吕老师写的话了啊，谢谢。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目前的话，因为温先生他去世的话，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的话呢，我们现在也是希望有很多爱心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的话呢，如果说希望赞助哪个学校的话呢，我们是可以接受他对这样的一个学校的这样的一个资助，来让会员学校加入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实际上我觉得我们能够对学校的起到的帮助的话呢，不仅仅是帮助到了学校的硬件包括电脑， 其实这只是一个起步而已。那么我们觉得我们做的更多的事情，真的是在打造这样的一个前无古人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我从我现在来讲到的，我能够觉得能够帮助到刚才说到的重庆的那些学校的话呢，我觉得可以请这些学校，如果他们有意愿的话呢，可以以软导入的方式呢加入千山万财。目前我们除了有101所正式会员学校之外呢，还有50多所的这样的一个软导入的会员学校。这个的话呢，审核的条件也不是特别严，那也欢迎更多的学校能够加入到里面。所谓软导入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的除了没有电脑之外呢，其他的这样的我们举办的各类活动，包括就是各个学校的免费网站，我们都是提供的。那也是希望借助这样的一些软的平台，能够帮助到这些学校。那我的解释就到这儿，不知道是不是有解释清楚。那么接下来请唐老师或者万老师的话呢，来进一步的给大家解释一下。好，谢谢。
老师他在上班，他没有办法来上课啊，但是呢他在幕后呢帮了很多很多的忙啊，今天我们能够促成这个事情啊，他在幕后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啊。所以那我也想希望就是说因为当初他给我这个信息呢，当然我知道全中国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都是需要帮助的啊。那么他因为重庆那个地方，尤其是像奉节，那是我们这个观光的圣地啊，有这个所以呢在经过这个三峡的那个游览的时候呢，都会上去看啊。他们也很多人都说那边的确是比较贫穷啊，但是大巴山它不是在奉节啊，大巴山是在重庆的东南边，它这个是已经离重庆远了啊，在奉节比较离重庆远了，在长江的路上啊。所以呢，我想就是说还有我还认识了一个记者啊，一个记者也是万老师介绍的啊，他本来要来要来帮我们做义工的啊，他会来找一些人啊，结果后来因为我的 QQ 网站不知道怎么上不去了，就跟他断了线啊，我打那个电话给他呢，也没有办法通啊，因为他好像也是他的经济上面自己是一个记者啊，他也是利用他自己的用他的一点微薄的薪水也帮了很多的孩子的忙，让他们读书啊，稍微让我也非常的感动啊，所以他大概连交这个手机的费用啊都没有了，所以我打去都打不通。那么说他们就是非常有爱心的，想要去为大家做一点这些事情啊。那所以呢，我想我今天我们已经走到这个平台上来了，所以我很希望呢借这个机会也告诉大家有这么一个信息啊。那如果彭部长呢跟李部长啊，如果在这个可能范围之内呢，如果你们是有需要了解的话，我们可以直接，我可以让万老师来跟您来报告啊，让你们更有一点了解啊，了解以后要怎么做啊。那么我想这是我们可以继续的进行做起而行的啊。我最感恩的就是说彭部长啊，因为我跟他素未平生啊，完全不知道的啊，就是一个电话他马上就信任于我啊，能够让我赶快做个计划，而且我计划一给他的时候他就起而行了啊，他没有说过一句话啊，说不可以或者我们要再商量，我们还要再讨论还要考虑啊，他马上就做，让我都非常的惊讶啊。从这一件事情来看出来，就是我们在这个千山万财里面没有一点官僚啊，没有一点这种价值啊，而是非常的平易近人，而且我也敢这么说，彭部长的非常的有远见啊，也很有胆识啊，他敢来用我这样子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啊，那么我当然有就为他尽心尽力啊，一切的来把这件事情做好啊。但是呢，我们这个 人力毕竟是有限啊，我的时间也是很有限，又加上我们的时间的这个有这个有一点空间的距离啊，那个时差的问题啊，所以呢有的时候我有时间的时候呢大家都在睡觉都在休息啊，那么你们要找我的时候呢我也在休息，但是我已经觉得我们整个算起来也不过一个月的准备工作啊，把这件事情做起来，所以希望呢在座的老师们嘛，实在是要很珍惜这个机会啊，我们让大家呢都能够来听这个课，虽然我们的课未必讲得很好，但是我相信我们是以经验出发的啊，以经验出发。我而且呢要大家要留意，就是我给大家留下的一些就是个别辅导跟咨询的一些名单啊，这些名单是很珍贵的啊，因为他们都是有爱心想要为大家做服务，为大家帮助大家的啊，希望大家呢积极一点的去，有什么问题可以去试着向他们讨教，万一你发现你跟他联络不上还怎么样，你们可以来跟我联络，或者是说告诉千香万财的崔小姐他们，让他们知道，那让我也知道，那我就再来调整一下啊。那么我现在把这个话也就这么说一下，那还有就是星期六的课是一个事实上是最好是给家长们听的课，那么老师本身应该也是家长啊，所以呢这个课是由我来讲的，就是说父母角色的转换啊，父母角色的转换，所以希望呢我知道有一些老师好像星期六没有空的啊，但是能有空的啊都欢迎啊，那么同样你也可以介绍给家长，希望他们能够上网来听课，我就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预报啊，谢谢大家。
好，谢谢谭老师啊，谭老师非常的谦虚。那么其实的话呢，谭老师给我们打来电话的话呢，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的更多的会员学校的话呢，我们是非常的感谢。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项目，其中的这个关怀西部的项目的话呢，就是希望有更多像谭老这样的有爱心的人呢，能够不辞辛苦的能够发挥自己的特长和专业知识呢，能够把外面的这个知识呢带来给我们更多的人受到启发。那每次听到谭老师的课的话，我都觉得非常的受启发，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刚才有一点要补充的跟谭老师讲的，就是说是那个我们现在如果说接受奉节那边的学校他们可以来参与我们千香万财的活动，但是他是不能成为正式的会员学校的，因为所有正式会员学校的话是有那个电脑的赠送的问题。那我们的在2005年的话不会扩充新的会员学校，但是的话呢，这个他们是可以参加这个计划的，作为软导入的这样的一个学校。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学校，是不是裴老师，或者是冯老师，还是哪个老师？
有10000多名当地的群众站在凛冽的寒风当中，悼念一位来自台湾的企业家温世仁。温世仁在一年之前就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为什么时隔一年，还有这么多的人惦着他、念着他？他和这片贫瘠的土地又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
这里是甘肃省古浪县的一个小山村，名叫黄阳川。您可能很难想象，早在10年前，这个偏僻的山村就有了计算机网络教室。更难以想象的是，黄阳川只是西部众多进行电子商务的山村之一。书写西部这一神话的人就是温世仁。温世仁是台湾的一位成功企业家，他出生于台湾的乡村，22岁时开始踏入台湾电子业。10年后，他带领的英业达公司已经发展成为台湾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商之一。上世纪80年代末，内地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温世仁就预见性地提出了中国经济将在90年代蓬勃发展。随后，他将英业达集团总部和最大的生产厂迁至上海。1998年， 温室人的事业达到了顶峰。然而他在50岁生日时，他却出人意料地宣布不想再做生意人。温世仁解释说，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事情需要人去做，但没有人去做，而我想做的就是这些事。黄杨川是个贫困的地方，靠天吃饭是黄杨川人最常说的话，就连孩子们的前途和希望也寄托在雨水之上。就是在这里，温世仁找到了他想做的事情。当他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回忆起了自己50年前在台北农村的生活。他说，我也是个贫穷的孩子，家里吃饭没有桌椅，晚上没有电灯，上小学没鞋穿。最关键的是，当时我看不到自己的未来，也没有梦想。我了解这些孩子最需要什么。从23岁开始钻研第三波网络时代的温世仁认为，只有网络文明能够让穷人可以告别土地，告别资源分配不均，站在一个全新的起跑线上。利用网络开发西部，逐渐在温世仁的思索中形成。他计划10年之内，在中国西部1000个最贫困的乡镇雇佣10000名软件人才，这就是他的千乡万才计划。从2001年岁末开始，宁夏、陕西、甘肃的23所学校陆续成为千乡万才的会员学校。2002年1月，温世仁自筹5000万美元资金成立千乡万才公司，用网络教育来配合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他开发西部梦想的第一步。2002年4月，黄杨川网络城乡中心奠基，这也是温世仁第一次踏上黄杨川的土地。在奠基大会上，他动情地说，虽然我生长在台湾，身体里面流淌的也是我们中华民族5000年的血液。在这里盖网络城乡中心，就是为了人们不必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只要来到网络城乡就能够创造财富。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黄杨川职中的胡老师成了第一个在网络上获益的当地人。
我们本地的蔬菜种菜的菜农，他就说是希望我们给他们也想想办法，能不能利用网络，那么我们就上网，上网之后联系了一家蔬菜批发公司，那么把当地的蔬菜就给卖了出去，那么接二连三蔬菜面成功了，后来的好几笔交易也就自然就成功了。
很快，在网上可以卖菜的方法传遍了黄杨川，在网上卖出26万元蔬菜的数字又传遍了黄杨川，网络就这样引起了黄杨川人的关注，以至于当地组织的电脑培训人满为患。随着千乡万才计划的一步步开展，温世仁的脚步更加匆忙了。他不仅在西部城市考察，而且对每一个千乡万才会员学校，他都要亲自到当地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为此，他也被形容为漫游西部、四海为家的人。一台笔记本电脑、一个小小的皮箱，成了他的全部家当。从2000年到2003年，整整3年的时间里，平均每年342天住在旅馆里，每年的登机卡有120张以上。目前，千乡万才计划拥有像黄杨川这样的会员学校100所，分布于15个省市。这些会员学校当中，半数以上都开展了电子商务。这个计划将最终扩展到1000所会员学校。2003年8月，是黄杨川网络中心封顶的日子。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封顶仪式变成了温世仁最后一次黄杨川之行。2003年12月4号，温世仁在台湾中风住院，陷入昏迷。12月7号，病情恶化，经急救后宣告不治，享年55岁。温世仁生前曾经说过，如果在他去世时西部开发还没有完成的话，就在他的墓碑上写上，这里躺着一个人，他曾经尽他最大的力量希望实现西部的开发。
但是人虽然已经离开了，但是他的千乡万财计划却并没有停止，他的朋友和家人仍然在继续努力着。温轩去世的时候，千乡万财的会员学校只有54个，但现在已经增加到了96个。温世仁给了那儿的孩子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就是利用互联网可以使他们的家乡变得更加富饶。
大家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哪位老师有想要说的话，请大家那个来跟我们发一下言好吗？那我放麦。看见马方明老师，他那个
来这儿听这一堂课，非常感动，能够听了。千乡万策的计划及他的理念，我感觉我作为一名年轻的老师，能够听到现在能够听到这样的理念，我感觉对自己以后的定位，对自己的以后一个理想的定位感到有很大的帮助。可以说他是我不断进取的一个动力。好了，谢谢大家。
好，谢谢马老师，说的非常的好啊！我们也是希望在今后的工作当中能够更多的一起合作。那么还有哪位老师是不是都需要我点名啊？金沙中学的裴老师，请裴老师说两句。
喂，能听到吗？喂，喂，大家能听到吗？喂，喂，能听到吗？我们那是感觉到他们那是对人那是非常的疲于尽善，但我们的事有时候我们有啥那个困难的时候，他们帮忙办事就像办自己的事一样，这里呢大家共同学习呢，就像刚才那位老师说的，我们呢就是感觉到自己呢做的比他们呢做的就是不好，希望呢通过这次培训啊。我们就是继续呢把这个工作呢干得更好，尤其是我们学校这几个月呢是由于这个工地上人员量大，几乎呢把这个网吧教室呢停了，这样的话呢对学生对老师的影响呢比较大，通过培训之后呢，我想呢我们学校呢就是继续呢把这个事呢是做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那个曹老师啊，曹老师其实工作也非常的出色。那么今天我们的那个课程是2点到4点，那么时间的话已经到了，那么后面的时间的话呢，我会给大家再放一个温世仁先生接受一个著名的一个媒体的一个采访，谈中国经济的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片子，也是非常的有启发。那么有愿意还继续看那片子的朋友的话呢，可以继续来看，有事情的 那个朋友们呢，可以自己先忙自己的事情。好，谢谢。